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早上好。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读经班。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你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主，感谢你赐给我们真理，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你祝福今天我们读经班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得着这真理，并得到生命和道路。感谢赞美主，就要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神啊，牧师还在休假哦，今天我带他上这次课啊，牧师下周就开始回来上啊。那上周凤涛弟兄带我们学完了路加福音，那今天呢我来带大家看约翰福音今天因为要讲约翰福音的简介和经文，所以我会 cover 到1到5章，但是我们的考试呢会考到按照你们自己读经进度是3到7章。好，在开始读经班之前，我们一起来读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中有一句叫经文，叫做圣经中的圣经，它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3章16到3章16节哦。大家如果会背的话，你就跟我们一起来背；如果不会的话，就照这里面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或者背啊。约翰福音3章16节，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好，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我们有人说这是圣经中的圣经，整本圣经其实可以用这句话就表达的，耶稣基督神的救赎来到人世间的旨意。约翰福音呢其实有人说如果说你要让慕道友来读圣经，哪一本书最好通常我们会叫慕道友读福音书那其实有人说约翰福音其实最好的先开始可以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他讲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因为约翰福音他是属于四本福音中的福音书的中的一本，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the good message。 那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一个神借着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人类计划的好消息那整本圣经的人物我们不仅在读新约连旧约他的中心人物都是耶稣基督旧约书当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你从他的经文当中他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比如说神的羔羊比如说摩西在旷野举起那个铜蛇说人子也必要被举起来，说好多经文都是在直接的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那福音呢？福音书呢？别人说是讲耶稣基督的它不是一个传记和人说可能就讲耶稣的生平是一个传记它不是一个，它不仅仅是一个耶稣的生平，它更主要是说通过这福音书来表达神对人的旨意是耶稣基督的他的救赎的一个好消息。那四本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耶稣基督我们救赎主他的属性他基本上是 cover 耶稣基督在他33年半在人世33年半的使命，他的事工、他的工作同时也表达神对人的旨意从旧约开始从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开始，他神的心一直没有改变，是吗？神是要什么？要人做他的子民，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这是神从亘古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心意好，那我们之前讲的马太、马可、路加呢，这三本福音可以称为叫同观福音。那什么是同观福音呢？就是说他们都是从相同的观点来描述耶稣的生平 这三本书大家如果看的话，有很多那个记载是相同的、类似的，你就看到很多类似的。但是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它的记载很多与前面那个三本书不同，它的记载是跟前面的三本书是相辅相成的。大家读这个约翰福音，有没有经常看到耶稣说我是吧，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羊的门，对吧？有很多都是自己耶稣基督的他的自称，耶稣经常也说我和父的关系本合为一，他很多不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那约翰福音它之所以跟前面的三本书不一样它所描述的角度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它着重叙述的是耶稣是君王。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以什么开始的？家谱，对吧？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只追到什么谁？大卫，是吧？大卫是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着重叙述耶稣是君王那马可福音呢着重诉说是耶稣是奴仆的形象，所以就没有什么没有家谱也没有说到君王的那路加福音诉说是耶稣是人子大家记得玛利亚怀孕生子那个天使就说看了以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那约翰福音呢，他着重点就是耶稣是神子，就讲是耶稣是神性的一方面所以约翰福音为什么很重要呢为什么就是如果说因为牧道有传福音如果说可以的话，让他可以先看约翰福音呢可以，因为耶稣就直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神性。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所以马太福音重点只是讲的是耶稣是君王。那在耶利米书33:15又讲到耶和华说我要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这个大卫的苗裔就讲指的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从肉身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君王的后代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所以家谱里面讲的是一开始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为开始所以就有家谱。那马可福音呢讲的是仆人大家记得马可福音讲耶稣是仆人，那因为是仆人的话就什么就不需要有身世就不需要追溯到他的家谱所以就没有家谱。那在腓立比书2:7-8有讲到耶和华的义仆撒加利亚3:8讲的是我必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也讲了再次讲到那个仆人的关系腓立比书2:7-8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的形象因为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那路加福音的话讲的是耶稣为人子人子是完全的人那在但以理书里面有预言那个人子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为人子。所以那个家谱大家看到，如果在路加福音的家谱3它是倒着来的它是从耶稣基督家谱慢慢对吧，追到什么，追到人类的祖宗亚当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子就是人类的始祖他就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人子。那约翰福音呢，因为他讲的是强调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所以他从时间上一开始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太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 他跟那个创世纪中说起初神创世界in the beginning，在创世纪中在启示录里面讲说 I'm the Alpha Omega， 我是始也是终这个 beginning 是一样的，就是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存在就太初。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特点约翰福音它从一开始就讲到那个太初就我觉得中文那个太翻得非常的好，因为在中国的太就是这么第一个对吧，唐太宗对吧，那个太就是第一个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说 before 在世界开始之前就有了这个有神说指出道与神同在而且什么就是神并且就是神。 那个约翰福音的话，他就没有提到，因为是讲耶稣的神性神子哦，他就没有提到耶稣的降生，也没有讲到耶稣的家谱，也没有提到耶稣受试探哦，这些都是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啊，他与神同在，在创世之前就有哦。那约翰福音的二到十一章呢，它主要是以七个神迹为主要的架构啊。那这七个神迹呢，其实耶稣行了不止这些神迹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约翰这个门徒约翰作者他就节选了这几个神迹啊，主要的表达就是说，表达耶稣基督就是神，叫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要你们信耶稣基督有生命啊。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的特点呢、约翰福音的特点，它特别因为是讲的耶稣是基督，它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和父神的关系啊。大家读过经常看说我和父原为一啊，他说我在父里面啊，父也在我里面，经常讲很多他跟父与神的关系啊，父与子的关系啊。他说他作为神的儿子啊，乃是奉父的命令啊，遵行差他者的旨意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他在强调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那约翰福音有七个众所熟悉的句子，就是以我是开始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啊。这些我是呢他表明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我是谁，我是 Lucy 你是谁，他不是说我是一个介绍一个称呼，他表示说神是能来满足人一切的需要。他记不记得当神呼召摩西去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神说什么 I am who I am， 我就是自由拥有的，说 I am who I am， 表达神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不仅仅是一个介绍一个说我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我们来推一下，他不像其他的福音书所里面能够直接讲到这个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作者就是谁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四节，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说这个门徒是谁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就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说，彼得转过身来对耶稣所爱的门徒说这个所爱的门徒就是那个约翰福音作者。那耶稣所爱的门徒有我们知道有几个，大概三个，为什么呢？因为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那在克西马林园祷告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所以我们大概这三个门徒中可能就是彼得约翰雅各。那再看一下，因为二十一章七节说约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话，所以这个人就不是彼得，对吧？应该就不是彼得。那雅各呢，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节就我们知道说雅各嘛，他很早就已经去世了就殉道了。所以那约翰福音大概是在公元八十五到九十五年间写成的，所以因此就不是雅各那我们教会传统教会一直认为那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作者是使徒约翰不是那个施浸约翰我们在约翰福音中也讲到施浸约翰这个作者是使徒耶稣的门徒约翰那自古教父自爱任纽起几乎都一致的认为使徒约翰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福音的写作年代是主后八十五到九十五年间，所以看出约翰写的时候当应该年龄是比较大的主后八十五到九十五年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大概比较年老的时候写的他对象是世界上所有人，所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的写作目的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就已经显明出来了，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他主题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约翰他只是刚才讲过他只是选择了一部分的重点的 那个神迹啊，他很多神都没有写啊。他如果写下来，整个世界图书馆都装不下啊。他是拣选这些，主要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叫你们可以信他，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大纲啊，约翰福音大纲啊，大概牧师就画了一些那个分段啊。其实这些分段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其实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最好自己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也来分自己分一下段啊，就更加这帮助我们明白啊，就整个约翰福音的构架啊，整个这本书的建造。我们读约翰福音呢，就要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神迹啊。神迹，如果我一般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想神迹，如果英文就叫什么 miracle 是吧？就大家就比如第一个说神迹什么，大家会想英文的 miracle 是不是？其实在圣经里面的神迹呢啊，它主要是讲是一个 sign， 一个 mark， 所以我讲的就是说一个记号，一个指标，一个神的记号，一个指标，就是在新约当中出现过77次这个 sign， 这个神迹啊，就是指标记号的意思啊，神迹就是神的记号啊，借以指出耶稣的神性啊。那约翰福音记载的啊，耶稣所行的啊7个神迹啊，约翰记载就耶稣啊在升天之前，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行了7个神迹，目的是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当然就是非常希望有神经常发生神迹在我们当中啊，就想要发现一些神迹。那其实啊，大家记得在整本圣经当中啊，哪一个群体经历过最多神的神迹？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见过的神迹比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来说特别的多啊。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们顺不顺服神？他不顺服神。所以其实我们信徒呢，我们不要就追求那个神迹啊，就是那个啊，我们就说我们真正追求是神自己本身啊，不是神自己的记号啊。其实神有时候给我们很多的神迹，我们就其实当神一旦在某一段时间不实行神迹的时候，我们就怎么神不见了啊，神是不是没有了啊，我们就会进行动摇啊。最主要是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啊，得到耶稣他自己啊，神本身啊，而不仅仅是他啊神的那个神迹啊。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够说话，我能够走路，我们能够记忆，都是神的，都是神迹，都是神的作为啊。那耶稣约翰福音中有7个神迹话哦，一共有7个，一个是变水为酒，第二个是治好大臣的儿子，第三个治好那个必是大池旁的摊子，五饼二鱼水面行走，治好生来瞎眼的人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有星号的代表是约翰福音独有的记载那约翰福音也有7个我是约翰福音中也有记载有七大见证7大的见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它的关键字眼我们看第一个关键字眼就是那个道我们看那个道说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道呢？这个道在希腊文因为这个新约是以希腊文写的，它的意思就是自然的法则、道理、准原理话语 word， 所以英文把这个道翻成 the word， the word 是希腊文的 the word。那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如果你跟他说道，他主要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那中国人老子里面也有讲的道这个道就指的就是宇宙的本源像老子25章讲的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五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中国人也有道。那中国人这个道呢，其实跟我们现在讲的约翰福音这个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是讲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它神的一个属性那约翰福音的关键字眼之二讲的是生命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得生命，并且得什么更丰盛啊。这个生命呢有两种，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个生命主要是 Zoe 的生命， Zoe 生命就是有神的生命，则是永生啊，永生啊，是 Zoe。 那我们学 biology 英文的 biology 对吧啊， bio 则是生命的生物，生物的生命，就像我现在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讲话啊，那个植物能够生长，动物能够爬啊，讲的那种就是那个 physical 那个 bio 的生命啊。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的生命主要是指的 Zoe 神的生命啊，就是刚讲到啊，说约翰福音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他讲的是神的生命，一个认识耶稣基督跟神有关系的一个生命啊，一个永恒的生命。好，下面这些我们就啊就过来啊。那约翰福音的关键字眼第三个呢，他讲的是真啊。大家如果看到说啊，他那个真字讲了很多，出现很多遍啊，真见证啊，真真事啊，怎么啊？那光是真光啊。照料一切身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啊，那个撒玛利亚的人听到那个耶稣基督说，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了啊，耶稣说我是真粮啊，你们就真自由了，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的人啊。他约翰福音中很多出现过这个真字啊，真理啊，不就真理 true 啊，第三个这个字眼啊。好，这些大概是约翰福音的一些简介，我大概花了比较短的时间啊，才20分钟啊，因为我想花多留点时间我们来讲看经文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吧，把圣经翻开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会 cover 1-5章啊。说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我们看到神他是一切的根源啊，他是生命世界的根源啊。那个太初the beginning， 刚才我讲到这个创世纪中起初 the beginning 也是讲的就是那最后那个启示录中啊，他是始他是终啊， the beginning the end 啊，就在创世以前就有了道。这个道我们刚才讲就是神的属性啊，这个道与神同在，而且他道什么，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神啊，道与神同在。如果我觉得我们人如果有我们人有限的智慧来理解，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就是我们跟人之间都独立，对不对？我跟比如说乔姐，我们是独立的，但是神啊，我们知道神是有位格的啊，它是三位一体的，它都是指神啊，它不只不有不同独立的位那个位格啊。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人有限的智慧来明白为什么说道就是神呢？别人就会我有人慕道友就问我，为什么耶稣是神？因为他们不是不同的独立的个体嘛，但是我们有信心来接受啊，道就是神啊，而且这个道呢就与神同在啊，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说神创造的整个宇宙啊，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个生命讲的就是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啊，就有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神的生命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就是说这个光当然指的就是神的道啊。照在黑暗里，这黑暗就讲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因为亚当的犯罪啊，就因为有罪的存在，就是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大家有没有看到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哦，感谢主啊！哦，谢谢啊，谢姐妹啊！因为世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们不愿意光，因为光来把他的恶行为全部怎么照出来，对不对 ？OK， 好，感谢神。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哦，约翰，就这个约翰啊，这人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啊。他就介绍这个约翰，这个约翰就是施浸约翰啊，不是作者约翰啊。这个约翰来，他为什么呢？他是来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啊，为光做见证的，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说他不是那光啊，他不是那个要将要来的，他不是基督啊，他不是那光啊，乃是要光怎么为光做见证。所以约翰福音当中讲了很多次见证啊，约翰其实那个施浸约翰就是其中一个见证啊，说那光是真光，对吗？真正的光， 要照料什么？照料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哦。OK， 那说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好，你们想到看读读这圣经说，他神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认识啊，其实在约翰福音中讲过很多次认识，认识，认识，其实他表明的就是一个，不是说我认识那个人，认识这个人，好像只是我跟他见过一次面，就是说我认识他哦。他主要讲的是一个relationship， 一个 deep relationship， 就是说你有没有跟神有关系。如果说我不认识神哦，如果说我认识神，就是说你跟神有个非常好的关系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就信耶稣，信耶稣的人，接待他人，就怎么神就赐给他们做权，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做神的儿女。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来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第十四节好了，一起来，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所以约翰福音讲到，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神的属性，本来是在这个整个世界运行的一个有灵的一个神，他怎么他成了那个肉身，变成了人的样子啊？为什么就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就像神的心意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本来是一个圣洁的神啊，跟我们人啊是污秽的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就像水和火本来就不能在一起的，因为一个圣洁，一个污秽。但是什么？神爱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在，就变成让他儿子变成了神肉身耶稣基督，使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啊。使我们可以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跟他有成为神的儿女啊，这就是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约翰为他做见证说，啊，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倒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是约翰大还是耶稣大？从肉身来说。在路加福音里面啊，约翰大概大耶稣对吧，半岁左右，对不对啊？大半岁左右，因为伊丽莎伯怀孕的时候，大概怀孕大概六个月，玛利亚就过来对吧，就在那住了。所以约翰是其实他的 cousin 啊，他耶稣的表哥啊。其实约翰是大他大概半岁左右啊。但约翰说什么？他怎么反成了在我以前啊？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就再次见证耶稣基督啊，就是神啊，真的，他从太初就有啊。啊，我看他说，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节到18节，请我们一起来，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感谢神的恩典，真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很难用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眼界，我们的思想来能够认识神，来明白神啊，看见神的属性。但是神愿意将自己启示啊，通过耶稣基督，他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启示给我们啊。那后来约翰啊，讲到是约翰啊，否认自己是基督啊，所以约翰他在施浸，那犹太人就派了什么？派了祭司和利未人。这祭司和利未人都是非常懂得什么？懂得圣经的，对不对？啊，祭司和利未人都是神的仆人啊，他们就来问约翰说：“哎，你是谁？”啊，因为他看到约翰说了很多门徒他受浸的啊，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就是因为可能约翰起了轰动，就派来问他：“你是谁呀？”耶稣就约翰就非常明白说：“我不是基督啊！”他直接说：“我不是基督。”因为知道这些人，这些明白圣经的人，读过旧约很熟悉的人，知道啊，神必定要什么，要派一位先知啊，派一位以利亚再来，他就问来问啊，基督耶稣弥赛亚会再来，就问约翰你是谁？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他非常的直接说啊。那他们就问他，那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为什么说你是那么多先知当中，为什么问那个约翰是不是以利亚呢？因为其实在啊，大家记得约翰在出生的时候，那个天使就对他的爸爸是吧，就说啊，对撒加利亚说啊，说你要什么？你要有个儿子，什么？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对吧？他必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何用的百姓。就是说这个约翰是生下来就是要为耶稣基督扶贫道路的，就是要为做耶稣的先锋。那说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其实在为什么这些人要问约翰是不是以利亚的，因为他是有根据的。在马拉基书圣经的最后的旧约的本书，在马拉基书里面最后一节，他有第五到第六节，他有讲的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驻足遍地。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以利亚和必要再来，就是说先知以利亚必要再来，说在他必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这个约翰呢，他并不是以利亚附身，好像说魂魄再来了，他就是说他是他的那个责任，他的能力大概跟以利亚差不多，他就是什么，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为父。约翰说我不是，我也不是以利亚。那他说那你是先知吗？为什么问他先知？因为在申命记，神对摩西说，我必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他说这个以利亚是不是先知，是不是以利亚，这个约翰是不是先知呢？他说我也不是。那这样说你到底是谁啊？你也不是先知，你也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基督。他就直接说，约翰说，我就是在那旷野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就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他是为主修平道路的，就为主预备好的，预备何用的百姓的，他是耶稣的先锋。约翰也讲了，他说他很谦卑，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借鞋带也不配。这里面讲的是约翰的对否认自己是基督跟耶稣的一个见证。然后后来约翰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第二天约翰就看见耶稣，他就受圣灵感动，就直接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如果约翰讲到羔羊，神的羔羊，大家都明白，因为在旧约里面，大家都是用什么，用羔羊来献祭，来遮盖罪的。所以他说这个是神的羔羊，他可以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可以 take away，他不仅仅是遮盖，而且可以除去，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他一讲这个别人就明白了。然后耶稣就说，那个约翰又见证，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他身上，说我以前不认识他，现在我认识他了，因为那个差我来用水施浸的说，你看见圣灵降下就知道是谁，就知道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我看见的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真正的看见了，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帮耶稣施浸的时候，怎么天开了，圣灵仿像鸽子降下，对吧，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对吧。所以约翰亲自看见了那个神的灵降在他耶稣身上，他就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为耶稣再次做了见证。好，下面讲的是耶稣的招第一批门徒。所以我觉得约翰非常的谦卑。那个本来那个约翰的两个门徒就是那个安德烈和那个彼得，对吧，是本来是约翰的门徒，大家知不知道，本来是约翰的门徒。当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什么，就跟从了耶稣了。本来是约翰的门徒就跟从了耶稣，所以看到约翰他自己的心是多么的谦卑，本来是我的人跑去跟着别人，就那种。那后来所以这个第一个门徒就是招人，就是那个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那个安德烈就回去找他的哥哥彼得西门，就他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你快过来啊！弥赛亚就是基督。于是他领他的哥哥去见耶稣。那耶稣不跟他就取了名字，改了名字叫什么，叫彼得，叫彼得。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耶稣就又来招呼腓力。腓力是跟安德烈彼得同城的。腓力就来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他的好朋友拿但业。那个拿但业就本来还讥笑说这个人是谁，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还要出什么好东西呢，就讲这句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然后耶稣就看他说看到这真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 为什么他是真以色列人呢？因为以色列就是什么雅各的，雅各就是雅各，对不对？雅各的改名叫以色列，雅各的意思有什么诡诈的意思，对吧？雅各是非常的一个 shrewd 诡诈的人，他跟他哥哥争夺那个长子，所以说他说是真以色列人，他没有诡诈，心里没有诡诈。那拿单耶就说，就感到，就 看到耶稣对他说的话，就说你真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单耶就认识了耶稣基督。好，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呢，一开始就介绍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说当时他们赴宴，去在迦拿有婚宴，耶稣他的门徒他母亲受宴去参加婚宴，后来酒没有了，酒没有了，然后他妈妈说就说问耶稣，哎，酒没有了，就意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行个神迹把变出酒来。那耶稣当初说了一句话，原文就是什么妇人，我们中国人就说妇人就觉得不好听，就是因为那个 woman ，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其实这个当时那个讲的那个 woman ，母亲其实是一个非常，当时是一个非常比较好的一个比较 dear 一个非常尊重的态度在母亲说话，我们不要认为，怎么耶稣对他母亲说话这么的不客气，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个非常，当时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称呼。他说我与你怎么相干呢，就表示，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权柄能力来行神迹，不是，没人，是自己 有能力。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我的时候呢，其实是约翰福音中强调过很多次，第七章，都讲过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人子得荣耀，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三日复活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他我的时候还没到，因为耶稣基督他做事都是有神的时间的，他一步一步的把将自己逐渐的显示出来，他不能一下子把自己身份给暴露，他有时候还没有到。然后他就最后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最好的吧，最后把那个水就变成了酒，变成酒。那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叫门徒能够信他。这耶稣行了第一个水变酒的神迹。那后来耶稣就来到了圣殿，就是，那个逾越节近了，耶稣要去由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在加利利要走到耶路撒冷去。在殿里面有什么卖牛羊鸽子的，还有替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做买卖。为什么这些人做买卖呢？大家知道当时当时那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从北国的人对吧，他走很长的路，他登山就殿中，所以他们要什么要跟神献祭，要带上什么没有残缺的那些羊牛去献祭，对不对？但是这些殿里面的人呢，你们不用带了，我这边有卖的，而且是非常好的，即使一检查都会过关的，都没有残疾的，是那种 organic 的，你如果你带一只羊来说这个不行，这个缺了一只毛，或者就缺一只腿或怎么样，他就专门做买卖，就那些人就有那个 convenience，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这么远跑过来，带羊牛，你牵羊牵牛。而且当时那个钱币是那个罗马，有罗马凯撒头像的，所以你不能够用有罗马凯撒头像钱去捐给神，要换成那个钱，所以当时有很多做生意的在那里做生意，耶稣就非常的恼怒，看大家看到说，我第一次看到耶稣真的发火了，他觉得我们觉得耶稣都是平常都是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耶稣哭了，谦卑，比治愈人，都是非常有 compassionate 的。这次的嘛，他就发火了，他说赶出把牛羊都赶出去，还有什么把那个推倒了，把那个倒出那个替换银钱的那个人，推翻他们的桌子，就好像耶稣真的发怒的感觉，就真的发怒了，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你看没有，耶稣第一次说父，我父的殿，就是把他的殿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他显示出他就是什么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犹太人就不满，他说你有什么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呢？你行些神迹给我看，你有什么权柄呢？ 你为什么能把殿上的东西全部推倒了？也就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啊。他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那个圣殿，他第三天会复活。好，这是第二章的啊。那后面有讲到啊，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之后呢，很多人就怎么就信了他的名啊。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怎么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怎么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那耶稣觉得大家说，为什么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过，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呢，只是信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吧？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啊，没有真正的信了耶稣啊，就好像说我们只是追求神的神迹啊，怎么样？没有真正的了解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本身啊，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如何，他也不将自己怎么真正的什么交给他们哦、啊。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非常的有趣哦，这是讲重生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所以可以如果有讲故事的话可以讲说有一个人什么，这个人是谁？法利什么？法利赛人啊。这个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的，就在新约里面特别出名的哦。他们是嘛？他们非常的 religious， 非常的什么？对经文熟读啊，非常了解经文啊，是一个 religious person 哦。而且这个人叫尼哥底母啊。是犹太人的官，这个官的话啊，看英文就是说他是 a member of the Jewish ruling council， 他是一个工会的官啊，那工会是非常有权力的，在那个Jewish， 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人，那不，他是一个宗教人士，又是个官，而且这个人的嘛还有钱，非常有钱。为什么这有钱呢？在约翰福音19章啊，当耶稣他钉十字架被死之后，他的尸体。比拉多他这个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去见比拉多，他说把他尸体交给我。当时尼哥底母有100多斤的沉香和墨药，沉香和墨药是来包裹身体的，包裹死人身体的，是非常贵的，他有100多斤，所以他是非常有钱。而且我自己个人推测，这个尼哥底母应该是比较老一点的，因为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一个有钱有地位有权势德高望重的一个宗教人士，他来见耶稣基督。耶稣当时只有大概30多岁哦，对吧？非常年轻啊，来请问他，来请教他。他说老师啊，对耶稣说，你行了这些神迹，肯定是看出来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如果没有神同在，你不可能行这些神迹啊。就他看了耶稣的神迹，他就来请教耶稣基督啊。他说，而且是在夜里。这个夜里呢，有人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怕丢面子，夜里来看他；也有人说他因为夜里耶稣没那么忙啊，比较安静，所以尼哥底母可以更多的请教他啊。所以大家都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都可以解释一下。他说这个人这个夜里来见耶稣，那耶稣就回答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啊，这实实在在原文就是阿门，就是真的是啊，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个神的国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啊。神如果在我们心中掌权啊，神就是神的国，神掌权的地方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灵命啊不复活，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就不能明白神的事情。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啊，凡属血气的人怎么他们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有凡属灵的人才能看得透，是吧？所以就不能够明白神的看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他就以为这个就是重生吗？啊，我已经人已经老了啊，为什么说他可能比较年龄？我自己推测不一定是真的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他说你耶稣，你说这个重生，我这么老了，我怎么还能够在母腹里重生出来呢？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就是说本来我们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有灵的是吧？ 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因为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当中，我们的灵命什么就死亡了。我们的灵命是死亡，因为我们一生就是有没有罪。当我们的人，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灵命就把重新复活，哦，灵命就复活了，然后就跟神有关系，因为神是一个灵，我们要跟神有关系，必须圣灵哦，神是一个灵，所以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灵命是吧，就可以复活，跟神有关系哦。那耶稣就说，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啊，我这个水和圣灵呢啊，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表示就是一个外在，水就是受浸嘛，外在的形式，圣灵就是内在，你真的是内心有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圣灵重新复活、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耶稣就讲那个圣灵的作为、虽然你看不到，但是你不能否认神的作为、虽然你看不到那个圣灵，但是 你不能够说没有这个圣灵。那尼哥底母听了这些，他就不明白，他怎么能有这个事情呢？那耶稣的回答特别有趣，耶稣有点在挑战或者责备他，你不是以色列的先知吗？你还不明白这些事情吗？你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吗？你读那么多圣经、你还不明白这些事情吗？耶稣有点挑战那种或者指责他。耶稣说，然后耶稣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就用、他所明白，摩西在旷野、当时以色列人、complain、那个神就能用蛇来咬他们，让摩西举一个铜蛇，你看这个铜蛇你就得医治。那同样耶稣被举起来，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永生，就得被治愈。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一起来读一下，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所以这一句话呢，就表示耶稣要教导尼哥底母怎样才可以重生，就是说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告诉他、怎样我们才可以重生、然后说、人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其实耶稣来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的，不要大家有的怕、耶稣是来是吧，要赦免得使我们得救的，就像那个邪淫的那个妇人，耶稣、也不定他的罪、耶稣因为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要什么释放我们的。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个其实、中文看起来有点不是特别好像说我不信他我的罪 就因为就定了嘛、其实是、英文是说、But whoever does not believe stands condemned already. Already 就是说、本来我们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我们就是应有的、要罪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因为神怜悯我们，差他儿子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的罪得赦。就本来我们就是应该有被定罪的，因为有耶神来，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被定罪了。不是说、不仅仅是说、你不信他、你罪已经定，就罪本来是已经定的了、这里面讲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啊，倒爱黑暗啊。好，后面讲的就是施浸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那就后来耶稣就很多人就跟随他，那些门徒，约翰的门徒和就来问他，哎呀，约翰拉比啊，你从前那个你见证的那位耶稣，现在很多人都跑到他那里去了啊。就跟他说啊，那个约翰我觉得他心胸非常的广大，我觉得作为一个神的我们是神的仆人嘛，我们神的侍奉人，我们的心，我觉得约翰他的心态非常的、激励我、就激励我自己、他非常的把神看伟大，他自己个人的成绩、都看得非常的小、他看自己的门徒所有人都跟着耶稣了，他反而说，他说二十九节，他说二十七节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说二十九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当约翰讲到新妇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明白，因为 旧约里面把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新妇和新郎，对吧？新郎和新妇的关系，这个新，我不是新郎，我不是那个要来的，我只是陪伴的人，我只是那个朋友而已，你不要搞错了，我不是那个新郎。所以新郎的朋友他主要是来帮助那个陪伴那个新郎的，他那个新郎来娶媳妇的时候，如果新郎有说话了，就表示他 accept 接受了这个新娘，然后他的那个那工作就完成了，就伴郎的职分就完成了，他就我非常的喜乐，因为我的那个事情做完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觉得他非常的把神把事工看比他自己的事工看到是特别大，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侍奉的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个 pride， 我们自己的那些自尊心或怎么样的尊严的，我们经常希望我们可以经常说愿神兴旺我必衰微。好，这是约翰为耶稣的见证那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十分钟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第四章，大概如果大家应该非常出名的就是耶稣与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谈到，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还是因为有一点怕还是可以 go over 一下。那因为法利赛人看到耶稣比那个收门徒比约翰还多可能就起了轰动，那耶稣呢就避免跟法利赛人起那个冲突，他就怎么他离开了犹大，离开了犹太，去往加利利去回到加利利去。其实如果看那个地图的话从那个南部的耶路撒冷到北加利利在北边从南到北要经过撒玛利亚要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呢大家知道撒玛利亚那个这个城市呢这以前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那个北国被亚述灭亡的时候呢那个亚述把当地的北撒玛利亚那个以色列人掳走了然后从亚述从掳了一批人到撒玛利亚到那个撒玛利亚来，所以当时里面很多杂居的外地人外邦人，所以那个撒玛利亚人呢被以色列人所看不起，因为他们那个血缘非常的不传正统因为很多杂种就是跟外邦人的，而且呢撒玛利亚那个城呢非常的那个拜偶像非常的猖狂，他们在各青翠树下各山岗下怎么拜假神所以信仰和血统都不纯正，所以那通常那些去从北部到南国耶路撒冷来守节的人，或者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城，他们要绕道，他们都是绕道绕过撒玛利亚就回到北边去因为他们不想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交往但耶稣说必须经过，其实他是他自己有意的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故意的要见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寻找他饥渴的撒玛利亚妇人，他就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在井旁，那个时候是太阳午正非常热热的时候，有个撒玛利亚打水，然后耶稣就问说就向他要水喝那个撒玛利亚就非常的惊奇，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从来不相来往的，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而且是耶稣又是一个犹太人的男人跟男人一个女人说话又是一回事一般，而且如果耶稣是一个拉比的话，拉比是绝对在街上不能跟任何一个女人说话的。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如果知道向你要水喝人是谁，你就必给他水喝了。那么妇人就说看出来你是个先生先生就是那个拉比的意思差不多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哪里可以有活水了然后他就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所以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那个认识是一步一步的首先是说这个犹太人我是先生，然后说你比雅各还大吗？那耶稣就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本来是耶稣要让这个妇人要水喝，反而耶稣说你来吧，我这里面有活水，而且喝了之后永远不会渴，而且会直涌到永生。这个妇人一听见哎呀太好了，你快给我喝，就免得我这么把他打水在一个妇人然后在这么热的天来打水。那耶稣有没有直接给他水喝？耶稣没有 耶稣其实那个妇人还不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以为他就是真的给他水，其实耶稣是讲的是属灵的那个得救耶稣必须要解决他的问题才可以引导他，一步步引导他。那好啊，我可以给你水喝，那回去叫你的丈夫来。耶稣其实知道你把你丈夫叫过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对，你是没有丈夫，你现在那个呢不是你的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这个跟你在一起这个男的不是你的丈夫。所以那个妇人一听，哎呀，这个人肯定是个先知，连我的底细全部都知道了这个耶稣肯定是个先知其实看到说这个妇人她是非常有追求的，为什么呢？她一看到耶稣知道她的背景之后呢，她就猜出这个耶稣是一个先知，然后她就问他，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就问一些属灵的问题来了就是说因为当时在撒玛利亚人在山上拜假神然后南国的耶路撒冷就在南国的人就在耶路撒冷圣殿拜，妇人就问他这个属灵的问题，那个耶稣就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需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说你要拜神要什么？用 spirit in spirit and truth， 就按照神的真理用圣灵来敬拜他就同样的耶稣基督要同样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信他有灵重生，跟尼哥底母一样的跟用圣灵重生。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这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要将这些事都告诉我。耶稣第一次对一个人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耶稣第一次向一个人真正的启示说，我就是那个弥赛亚这跟彼得的大任性还不太一样他就说我就是那个，他真正的向一个人启示。那后来门徒就过来的这些我们再看一下后来因为这个妇人知道耶稣的身份之后，他就丢下水罐子他本来是打水的，他水罐都不要了，他就跑来跟那些撒玛利亚城的人说，那些城的人后来他们就信耶稣了是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个真的就是那个救世主。那后面又讲到，因为时间不够，快一点讲到耶稣治好了大臣的儿子这个加百农跟那个加利的迦南呢，大概有26 mile， 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如果要走的话，需要大概走一天的那个路程所以耶稣他在跟那个大臣说话的那一天的喂食，他的儿子大臣的儿子就治愈好了，就表述耶稣基督他的能力超越了空间超越了空间。他说话那一天他的儿子就治好了。那大臣走了一天回去，然后就问这个仆人什么时候治好的，他说就昨天喂食的时候热就退了，就看到耶稣的超越了空间。那第五章呢是讲到耶稣在那个池边治病他就治愈了那个38年的瘫子。那犹太人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就非常恼怒耶稣还说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就要越发想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所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犹太人真的是太那个瘫子病了38年，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当他那个瘫子被治愈好，拿褥子走的时候，他说你不能拿褥子，他们又说哎呀你好了而且就是他们对他拿褥子有问题，反正对他病了38年没有问题所以看到安息日是就是其实安息日神的心意是说我们要信靠神，停了我们一切的功，信靠神是让我们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而不是说没有怜悯的心是不行的那后面又讲到耶稣跟父子强调他跟父的关系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做的事子也这样做，他再次强调了父和子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而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OK， 那后面又讲到耶稣，讲到为耶稣做的见证啊，他又讲到约翰也为他做见证啊，然后又他又讲到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事，还有什么？还有父啊，就是神自己，还有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这经啊。他最后特别一句特别的好，我觉得特别喜欢，他说，不要说我在父，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怎能信我呢？啊，摩西在申命记里面，旧约整个旧约讲很多预表耶稣基督的。如果你不信摩西，怎么能信我呢？其实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整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一到五章在这里啊，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让我们能够来读啊这美好的约翰福音。主啊，当我们读了这美好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真理就向我们彰显，我们心中就得到了滋润，得到满足啊。主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每天渴慕你的话语，每天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啊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愿你能够成为我们一切满足的需要。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真理，更加能够看见神你的国在我们心中做完掌权。感谢主，接下来预备我们去你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啊！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